因为姐妹平安，让我们在一起吧。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啊，在这美好的主日，你让你的儿女，我们的弟兄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殿中，我们的敬拜歌颂，愿你悦纳。主啊，更求你帮助众人放下我们一切的重担忧虑，让我们的心在你面前安静。要来聆听神你自己的话语，你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使我们心中喜乐啊！主啊，求你大大的赏赐我们每一个人，求圣灵特别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悟性，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而且让我们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去遵行你的话，使你的教会啊能够得到建立，说每个人的生命能够得到复兴，并我让神你自己的名真的像你说的。能够被人尊为圣，啊，福音能够传遍五天下。神啊，我们仰望你，求你施恩。主啊，也求你接近我的口，接近我的心，啊，让我所讲的都是出于你的话，是被圣灵引导，能够造就、造福你自己的百姓，你自己的教会。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目前这个全世界的穆斯林呢？正在守这个斋戒月，一个月之久，他们在太阳升起之后和日落之前呢是不能吃东西的。在人看来，穆斯林真的是很虔诚。我们这些基督徒啊，相形之下真的应该悔改。我们对主耶稣基督是否真心委身呢？理性上我们就知道穆斯林的信仰是错误的。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的信仰才是正确的，才是对的。但是如果我们对自己的信仰还不如穆斯林对他们的信仰虔诚，我们怎么可能向穆斯林传福音，使他们相信耶稣基督呢？据统计，2022年全世界基督徒的人数大约是24亿。穆斯林的人数大约是20亿。目前加拿大有大约200万这个穆斯林，基督徒人数号称有2200万。你可能说，感谢神啊，基督徒比穆斯林还多，所以不用担心，不用害怕。但是统计同样表明，伊斯兰教是增长最快的宗教。按照目前的趋势，全世界穆斯林人数超过基督徒人数的时间其实不远了，可能是在2050年到2075年之间，伊斯兰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宗教。所以我们应该感到担心甚至害怕的。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撒母耳记上14章第6节，约拿单对拿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未受割礼人的房营那里去，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撒母耳记上17章45节，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腓力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这个约拿单和大卫是生死之交的朋友，那约拿单和大卫也都是神的英雄，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得胜在乎神，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也向我们阐释了同样的天国扩展的原则，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马太福音第13章第31到35节所要教训的。 天国必要扩展。我们当以信心参与到天国的扩展。马太福音第十三章记载了耶稣所讲的七个比喻，这七个比喻都是关于天国的比喻。前面我们已经思想了撒种的比喻，还有麦子和稗子的比喻，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是芥菜种的比喻和面酵的比喻。主耶稣对撒种的比喻、麦子和稗子的比喻都给出了解释，而芥菜种和面酵的比喻没有给出解释。很可能是因为芥菜种和面酵的比喻比较简单，当时的门徒都听明白了。我愿我们今天我们也能够明白主耶稣的意思。主耶稣所讲这个芥菜种比喻和面酵的比喻很简短，就一两句话，听起来好像是两个比喻，但这两个比喻的意思很可能是一样的，都是关于天国的扩展。天国好像芥菜种，芥菜种是很小的，但是当人把芥菜种种在地里，它却可以长得比各样的菜都大，甚至可以长成树，天上的飞鸟都来宿在它的枝上。据说巴勒斯坦地区的这个芥菜它长起来长成树可以长到两米多高。天国在开始的时候看起来是微不足道的，但至终要遍及全世界。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传道三年多，带了十二个门徒，到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根据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十五节，当时大约有120个人信耶稣。但是从那以后，这120个人把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传到地极。使徒保罗把福音传遍了地中海地区，福音翻转了罗马帝国，福音从欧洲传到亚洲、非洲、美洲。看现在的情形，你从某种角度说，福音已经传遍了全世界。全世界有大约24亿基督徒，每一个国家都有基督徒和教会。但是又从另一个角度看，现在全世界的总人口是80亿，所以基督徒还是少数，还有很多很多的人没有信耶稣。那么福音应该继续如何传扬呢？神的原则不会改变，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如果有人拿去种在田里，它就要长起来，它就要长大，甚至成了树，天上的飞鸟呢宿在它的枝上。天国好像面酵，面酵和芥菜种一样也是很小，但是如果有人把面酵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全团就会发起来。我想我们做过馒头做过包子的人都知道这个事实，耶稣就用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事实来比喻天国的扩展。天国是从小变大，而且天国必定要扩展，神的国一定会完全的实现。关于这两个比喻，芥菜种的比喻和面酵的比喻，圣经没有明确的给出它的解释，所以我们解释的时候就要从大的方面着手，你不能太过细节，也不能加入太多人的意思。那我想先消除一些误解。在旧约其实就有用树来比喻一个国家，以西结书第31章第3节到第6节，亚述王曾如黎巴嫩中的香柏树，枝条荣美，隐蔽如林，极其高大，树间插入云中，重水使它生长，深水使它长大，所栽之地有江河为流，岔出的水道沿到田野诸树，所以它高大超过田野诸树，发旺的时候枝子繁多，因得大水之力枝条长长，空中的飞鸟都在枝子上搭窝，田野的走兽都在枝条下生子，所有大国的人民都在它荫下居住。那这里的这个大树是比喻亚述帝国，神将亚述帝国兴起来就是要刑罚北国以色列。亚述帝国在公元前721年就把北国以色列给灭了。 但以理书第四章十到十二节，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我看见地当中有一棵树，极其高大，那树健长而且坚固，高的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叶子发美，果子甚多，可作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卧在荫下，天空的飞鸟宿在枝上，凡有血气的都从这树得食。那这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所做的一个梦，那棵树就是指他自己或者是他的国度。神兴起巴比伦帝国呢，也是为了要刑罚南国犹大。这个巴比伦就于主前586年把南国犹大灭了。那所以你看这两棵大树看来都不是好的。那于是有人就会疑惑，那为什么主耶稣要用树来比喻天国呢？特别是这两个比喻当中，或者你看到这个建成比喻中，这三个比喻里面都有一个相似的句子，就是天上的飞鸟都来宿在它的枝上。那我们检视圣经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上下文。你不能把一个经文，一段经文，或者是一节经文，抽离它的上下文。你抽离了上下文，就很容易产生错误。那耶稣用芥菜种比喻天国，他主要的意思是说，天国起初看起来很小，但是至终必扩张至全世界，万国万民都可以进入天国。他而不是说把这一棵树或者芥菜树跟别的树是等同或者是对比起来的。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说，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远。那这是神的旨意，神的国将来一定要扩展至全世界，而且世上的国都会成为过去，唯有神的国可以成到永远。那在旧约圣经里面其实也有正面的预言的，在以西结书第十七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香柏树烧灵去摘上，就是从近间的嫩枝中摘一嫩枝，摘于极高的山上，在以色列高处的山摘上，它就生枝子结果子，成为佳美的香柏树，各类飞鸟都必宿在其下，就是熟在枝子的荫下，田野的树木都必知道我耶和华使高树矮小，矮树高大，青树枯干，枯树发旺，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行了。那这里这个香柏树啊，如果你从近一点的看呢，它是指的以色列，神要使以色列复兴，虽然以色列就好像被前面被亚述被巴比伦欺压，但是被掳，但是神要使他们复兴。但是如果你看得远一点，这里讲的这个香柏树其实是指向弥赛亚国度，而弥赛亚国度是透过耶稣基督来应验来成全的，耶稣基督就带来神的国完全的彰显。所以你看到不是所有的树都是坏的，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并不也都是坏事，天国好像以你建材种种在地里就会发生长大，甚至成为树，天上的飞鸟都来宿在它的枝上，这并没有负面的意思的，而是在说天国扩展的方式。对于用面教来比喻天国，那很多人也会有疑惑，因为面教在圣经中呢有负面的意思。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六到第七节，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教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教的面，应当把旧教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越觉得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那这里讲的这个一点面教是指的哥林多教会中的罪，特别是有一个人犯了奸淫的罪，就是他娶了他的继母，但是哥林多教会却没有把那个人赶出去。使徒保罗就警告他们，一点面教能使全团都发起来，所以不应该容忍任何的罪在教会中或者在你的生命中。那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七节到第十节，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住你们叫你们不随从真理呢？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一点面教 能使全团都发起来。我在主里很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那这里讲的一点面教，是指当时加拉太教会受到一些错误教训的搅扰，有犹太派的基督徒教训他们说，外邦人得救要受隔离，外邦人得救要守律法。那使徒保罗就警告他们要拒绝那些错误的教训，回到福音的真理上来，不要容哪怕是一点点错误的教训留在他们中间，因为一点能使全团都发起来。马太福音16章11到12节，这是耶稣讲的，我对你们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这话不是指着饼说的，你们怎么不明白呢？门徒这才晓得他说的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教，乃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路加福音12章1到3节，这时有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耶稣开讲，将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就是假冒为善，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附耳所说的，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那在这两处呢，耶稣用这个教来比喻什么？法利赛人的教训，来比喻法利赛人的假冒为善。但是主耶稣在面教的比喻中呢，他是从正面来使用面教，而且是从整体上来看这个比喻，一点面教能使全团都发起来。在面教的比喻中间，主耶稣并没有叫我们去注意那个细节，就这个面教是什么。这里的面教当然不是指罪，也不是指异端的错误教训。主耶稣他自己用一点面教能使全团都发起来，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实来比喻神的国的扩展。神的国起初看起来很小，但是却能够影响全世界。你要从这个整体上来把握，就好像主耶稣讲的，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要照样被举起来，这也是一个比喻，但是它是从整体上来看，你千万不能从细节上去看。你从现在看到，你说那好像那个铜蛇就是比喻耶稣似的，那就，但是耶稣那的意思是讲了一个整体，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要照样被举起来，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个事实，当然结果是一样的，凡望那铜蛇的都必得救。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举起来的时候，凡仰望他的，凡信他的也必得救。那这是整体的，你没必要注意很多的细节。所以这两个比喻，建材种的比喻和面教的比喻，都是比神国扩展，从很小但是最终却在马太福音第13章第34到35节，就耶稣就解释了，或者是作者马太记载了耶稣他为什么用比喻对众人讲道，说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如果你单从字面上看呢，马太福音第13章35节应该是引自诗篇第78篇第2到3节，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出古诗的谜语，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也是我们的祖宗所告诉我们的。那我们一般呢不大把这个诗人当作先知啊，因为这里说这要应验先知的话，但是他引用的是诗篇78篇。但是如果你读诗篇呢，因为诗篇里面其实有很多预言的，特别是有一类诗叫做弥赛亚诗，就是预言的将来耶稣基督的。所以你从这个角度讲啊，诗人也是先知的。那在那个马太福音第13章35节，他也说一句话，他说要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是什么呢？神的旨意其实在旧约有很多都是隐藏的，你要在新约，特别是在耶稣基督身上，你才能够明白。比 用罗马书第16章25到26节说，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并且按照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人民，使他们信服真道。这里讲的这个奥秘，为着神的旨意，在过去其实是隐藏的，但是如今显明出来。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七节说，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那神的预知预定也是一个奥秘的。以弗所书第三章五到六节特别跟今天讲这有关，这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记着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记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众先知，让我们知道神这个旨意的奥秘，就是外邦人跟以色列人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合一，一同进入神的国，一同承受神的产业。在旧约表面上看起来神是拣选以色列人，外邦人跟神是没关的，其实不是这样的。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其实就包含了外邦人，万民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但是除非等到那一位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就不能完全明白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从这个角度讲，芥菜种的比喻和面酵的比喻都是论到同一件事情，就是天国必要扩展至全世界，万族万民都可以进入天国，因为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的旨意。从前是隐藏的，但是现在在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们显明了，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路加福音第二章十到十一节，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十九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四到六节，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约翰一书二章二节，他为我们的罪做了赎罪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其实还有很多这样的经文，你应该把这些经文都记在心中。这些经文都是论到神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救赎是关乎万民的，耶稣基督是进入天国唯一的道路，但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走上这条唯一的道路，万族万民都应当也可以透过耶稣基督进入神的国，这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可以说天国必要扩展，因为这是神的旨意，神要天国扩展，神要实现他的国，神要拯救万族万民，而神的旨意是不可拦阻的，所以天国必然扩展至全世界，因为神会使天国扩展。在马太福音13章32节他说，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树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这个种子发芽长大结果看起来是很自然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如果你仔细想一想，其实不然，这其中有很多的奥妙的，而且如果你有心的话，你就应该明白 这是神的作为，是神使他生长，不是他自己生长的。看起来好像他自己在生长，但是其实是神让他生长。如果神不让他生长呢，他就不能生长。在希腊文里面，这个等到长起来是个被动语态。芥菜不是主动的生长，芥菜的生长是有原因和动力的。那在中文的这个很难翻，其实在英文也很难翻。那一般都是这样读起来，都是主动语态，等到长起来，好像你就看到这个树在长，但是其实它告诉你，这是被动的，是神在使它生长。那你说有阳光、雨露、空气，如果都充足，植物它不就是应该自然的生长吗？看起来是这样的，但是还有你看不见的因素。阳光、雨露、空气从哪里来的呢？我告诉你，即使有阳光、雨露、空气，植物也可能不生长的。那圣经它让你看见，生命在于神，神使万物生长。如果用在天国的扩展上面，更是这样。天国为什么能够扩展？你可能说，不是那些信耶稣的人努力传福音的结果吗？没错，我们应该努力的传福音，更是因为前面有很多的人努力传福音，福音传到我们，我们听到了福音，我们进入了天国，我们也应该努力的继续的传福音，让更多人进入天国。但是天国的扩展不在乎你，也不在乎我，天国的扩展在乎神，因为这是神的旨意，神使天国扩展。更多前书第三章六到七节，这是使徒保罗的话，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如果天国的扩展完全在乎人，不要说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就是使徒保罗，他也没有使天国扩展至全世界。但是天国的扩展是神的旨意，神能够使天国扩展至全世界。马太福音是三章三十三节，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酵，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那发面呢，你看起来面酵发酵，这也是一个很正常很自然的过程。但是在希腊文里面，只等全团都发起来同样是用的被动式。这个全团是被发起来的，你说被什么发起来？就说好像是被那个教给发起来，不是，是神使全团都发起来，所以全团它必然会发起来。天国要扩展至全世界，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的作为，一定能够实现的。你一定要有信心，虽然现在看起来好像很小很少，甚至有时候一个建设种好像如果不小心的话，可能就被风吹雨打就死掉了。当然我们发面有时候也是个失败，发面有时候也会发死的。但是你对神的果你要有信心，你对神要有信心，因为这是神的旨意，神一定要使天国扩展至全世界，神的国一定会实现的。那么你可能说，那我们能做什么，或者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我们是不是什么都不用做了？因为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的作为，那我们就在那里观看神的作为。我们不是什么都不用做，我们有当做的事。神的主权并没有免除人的责任，但是我们的确应该先学习观看神的作为。你应该相信这是神的旨意，神一定要做成他的事情。你要明白神做事情的原则，然后你才可以参与到神的工作中。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告诉你，天国的扩展是从小到大，是慢慢的，甚至是人 甚至是以人不以为然的方式扩展的。这个就是神使天国扩展的原则。按照我们人的想法，神是无所不能的。按理说，神的国扩展应该是轰轰烈烈、千军万马、所向披靡的。我想这也是很多基督徒希望的方式。但是天国的扩展却是像一粒芥菜种，一个卑微的开始，甚至是被人看不起的开始。谁曾想到耶稣的门徒能够改变罗马帝国，影响全世界呢？犹太的公会，当时的罗马君王，其实他们都没有把基督徒放在眼里的，所以他们就逼迫基督徒。如果他们真的能够明白这是神的旨意，他们一定会得胜，基督徒一定会得胜，所以他们可能就不会逼迫基督徒。天国的扩展不是靠征服，不是用刀用枪，而是靠服侍，舍己的舍命的服侍。天国的扩展不是靠夺取，而是靠给予。天国的君王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甚至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么天国的扩展一定会遵循天国君王的样式，就是舍己服侍，甚至牺牲生命。根据教会历史，十二个使徒除了使徒约翰都殉道了，早期的基督徒更是在罗马帝国受尽了逼迫。然而主耶稣的话却应验了，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天国好像面教，面教是很小的，然而一点面教就可以使全团都发起来。你如果留心观看教会的历史，你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就拿我们中国来说，那现在有人说中国的基督徒应该有3000万，那有的人说有5000万，有的人说可能有7000万，甚至有人说中国基督徒人数达到了1亿。其实我们不用太在意这个数字，我们更不能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只有神知道中国基督徒人数到底有多少。但是你回看中国教会的历史，1807年第一位新教宣教士马礼逊到中国，1807年到现在200多年，第一位新教宣教士马礼逊到中国，到1900年中国宣教士的人数达到2500位。那1900年当时很特别一个年，义和团运动，所以很多宣教士中国信徒在那个时候也死掉了。但是当年统计是有2500位西方的宣教士在中国。2500位宣教士就多吗？已经很多了。现在可能中国都没有这么多西方的宣教士了。但是你相对于中国的人口，中国的土地面积，2500个宣教士分散在全中国，真的就好像面教藏在山斗面里，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是到了时候全团都发起了。如今你到中国，哪怕是最偏僻的山村，你可能都会遇到基督徒看到教会。当然我们知道中国还有很多人没有听到福音，很多人还没有信耶稣，那不是那些宣教士的责任，那是我们的责任。那么我们当如何参与到天国的扩展中？天国一定会扩展，就好像历史的车轮一定会往前一样，神的旨意一定会实现的。你明白了，那么你应该如何回应呢？首先我们要有信心，神能够使天国扩展， 哪怕天国看起来就好像一粒芥菜种，但是你不要嫌它小，你更不要觉得它没用，成不了什么气候，神能够使它生长，甚至成为大树。世界上逼迫基督徒最厉害的国家就是北韩，但是你应该感谢神的，哪怕在北韩这样的国家也有基督徒啊。而且你应该相信，有一天北韩将成为过去，天国要临到北韩。那在其中起关键作用的就是那一小群北韩的基督徒，神会使用他们翻转北韩，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我们对神要有信心。那问到我们自己，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渺小，很无用？在神的国度中，我们能发挥什么作用呢？神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用他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拯救你，他看你为宝贵，他也必能够使用你来扩展他的国度，让软弱的我们可以彰显神的大能。所以你千万不要觉得自己没用，我们可能做不了什么大事情，但是你为神做的每一件最小的事，神都会纪念的。有人饿了，你给他吃；有人赤身露体，你给他衣服穿；有人病了，你去看他，神都会纪念的。王耀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的身上。五饼二鱼可以喂饱5000人。如果你只有1000两银子的才干，你就把那1000两银子的才干发挥出来，你也会得到主人的称赞。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所以你不要小看自己，你要对神要有信心。你把你自己放在神的手中，神就会使用你来成就他要成就的大事。那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的基督徒呢，常常是眼高手低，求神帮助我们要存心谦卑，从小事做起，在小事上忠心，不要轻看为主做的每一件小事，不要失去为主做见证的每一个机会，你更不要轻看弟兄姐妹中间任何一个人。神能够使用任何一个人，哪怕是在人看来毫无用处的人，来成就他的大事。但相反的，如果我们大事做不了，小事又不愿做，闲懒不结果子，那我们就要受主耶稣的责备。所以第一，你要有信心，不要怕小，神能够使小变大，被这使小变大的是神。第二点，我们要参与到天国的扩展，你对天国的扩展要有所贡献，那我们就必须完全委身天国。你对天国要委身，天国就好像面酵，有富人拿来藏在3斗面里。耶稣用了一个字藏，听起来有点奇怪，不是应该和在面里或者揉在面里吗？为什么是藏在面里？不过你体会藏字这个藏这个字很生动也很准确，因为你看和好的面团你是看不见面酵的，面酵是藏在面里，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面团慢慢的发起来，你就知道面酵在起作用，虽然看不见面酵。那这对我们有什么意义？这可能就是要我们完全委身天国，你要把自己藏在天国里面。我们不是要彰显我们自己，我们只要天国能够扩展， 我们不是传自己，我们是传耶稣基督。就像施洗约翰一样，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不管别人怎么看我们，我们只要福音被传开了，我们就喜乐。就好像使徒保罗说的一样，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如果我们完全委身天国，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天国的扩展，那么你就不会在乎你做什么，你就不会在乎别人怎么看你，因为你只要看到福音被传开，天国在扩展，基督的荣耀，你就满足，你就喜乐了。你在教会可能是默默无闻的侍奉，扫地做饭，忠心的为人代祷，可能没有人知道你所做的事情，但是你知道神纪念你为他天国扩展所做的一切，而且你会因为天国的扩展而喜乐，虽然没有人称赞你。向穆斯林传福音其实是很困难的，很多宣教士在穆斯林中间工作很多年，可能带领不了几个人信耶稣，甚至有的人一个可能也都没有带领信耶稣。所以你在穆斯林中间传福音是需要极大的委身和牺牲的，要不然你不可能坚持下去。但是你从整体上来看，对基督徒逼迫最厉害的穆斯林国家，索马里、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等等，这些地方都有基督徒啊，而且是一些很坚定的基督徒，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在持守他们的信仰。那你问这些基督徒从哪来？不就是很多宣教士很多年像面教一样藏在他们中间而结的果子吗？所以那个委身是很重要的。那些基督徒，就是那些穆斯林国家那些基督徒啊，虽然很小，其实你对他们应该有信心的。他们就像面教一样，他们就像建材总一样，将来他们一定会改变他们所在的国家，世上的国都要成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国。那么我们是应该委身在使天国扩展这件事情上。委身也是我们这些国语的弟兄姐妹要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你不能看哪里人多就往哪里跑，你也不能看哪里条件好你就往哪里跑，你更不能看哪里对你方便你就往哪里跑。你应该知道神要把你放在哪里，你应该知道神把你放在哪里对天国的扩展是最有利的，那你就藏在那里。不需要人知道你有多么的重要，或者不需要人知道你多么的能干，而是你要看到福音的广传，天国的扩展，你就喜乐了，你就满足了，因为将来你要在天国里得到你应得的赏赐。能够委身天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知道完全委身天国的人是智慧的人，是蒙福的人。最后一点，我们要参与到天国的扩展，我们要学习成为别人的祝福。我再讲一遍了，建菜种的比喻和面教的比喻都是从整体上讲天国的扩展。天国看起来是很小的，但是最终必然遍及全世界。那我们当然也可以把这个比喻应用到我们个人的生活中间来。当我们信主耶稣，神的国就在我们心里，我们的生命就应该彰显天国的荣耀和丰盛。靠着神的恩典，你的生命应该成为一棵大树，我们应该让天上的飞鸟都来树在我们的枝上。那这什么意思？就是你应该成为别人的祝福，与人分享神给你的祝福和恩典， 不仅是我们身边的人，还包括远方的人。天上的飞鸟都来宿在他的枝上。你应该意识到，你能够成为大树，你的生命能够丰盛，是因为神的恩典，否则你就不会与人分享。你白白得来的，你才能够白白的给予。如果你不是白白得来的，那你就不会白白的给予。但是我们哪一件事情，哪一样成就，不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应该向身边的同学、同事、邻居分享神的恩典。我们更应该常常向他们传递神的爱和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福音是很困难，人不是一下子就愿意听我们讲福音，人更不是一下子就愿意相信我们所传的福音。所以我们需要刻意的花时间付代价的与身边还没有信主的人建立关系，真心的帮助他们，特别是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那我们要有信心，到了时候就一定会有收成。天上的飞鸟都来宿在他的枝上，这也提醒我们要有天国的眼光，不是只让你认识的鸟来宿在你的枝上，远方的鸟，你不认识的鸟应该也可以。你应该把神的祝福分给远方的人，即使是那些你不认识的人，那些地方你可能永远都不会去的，那些人你可能永远都见不着的，但是你凭着信心，你为天国的缘故，你愿意把神给你的恩典祝福给那些人分享。就好像上一个主日我们为哥斯达黎加短宣筹款一样，我们中间很多人可能你都不会去哥斯达黎加，但是我们的钱可以支持我们的弟兄姐妹去，把神的祝福带给那边的人。我们是中国人，向中国人传福音是我们的责任，但是并不是说我们向那些不是中国人的就没有责任。就像中国教会历史就让人看到，西方那么多的宣教士冒着生命的危险把福音带给了我们，那这个天国的眼光我们也应该有。我们不仅是向中国人传福音，我们应该向所有的人传福音。如今我们来到加拿大，在这个地方生活，那加拿大就有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你向万民传福音，你在加拿大就可以实践的，因为加拿大就有万国万族的民都在这里，那你应该学习爱他们，关心他们，为他们祷告，甚至想办法向他们传福音。埃蒙顿的大概有5万穆斯林，穆斯林的人数大概是5%，埃蒙顿。那你说我不知道怎么向穆斯林传福音，讲英语的人传福音，但是你可以支持那一些英语的教会，说英语的宣教士。如果你有天国的眼光，你愿意让天上的飞鸟都来宿在你的枝上，那你就可以找到办法使天国透过你而扩展。所以天国必要扩展，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信心，但是我们也应该思想我们应该如何以信心来回应参与到天国的扩展中。那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记着你自己的话，将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你更是将你的作为主啊向我们显明。我愿神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看到你在全地的作为，坚固我们的信心，就是相信神的旨意不可能阻，神的国一定会降临。神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成了蒙恩的人，能够靠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进入你的国。我们如今是天国的居民，等候我们主耶稣基督再临。神啊，但是你的心意是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不愿神的道激励我们的心，让我们委身在天国，让我们竭尽我们所能的使天国扩展。神啊，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